美国以色列认为伊朗攻击无法避免，伊朗军队移动。美东4.8级地震，外界关注东北部地下稳定。清明节亦成敏感日，网民话中共紧锣密鼓防呢件事。中共制度下，行长儿子称要继承银行家产，引爆网络。北韩禁止居民单肩挎包，称系资本主义象征。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6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系林欣。大家好，欢迎嚟到我哋嘅频道。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要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美国加州嘅谢女士嘅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不幸嘅跌倒事故受伤，多年嚟一直忍受住膝盖嘅疼痛，然而一切喺佢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后发生咗变化。现在我哋嚟听下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3日啦，
食咗3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3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3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啊嘛，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保。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諮詢醫療專業人員。4月5日，以色列同美國準備應對伊朗軍隊的報復攻擊。伊朗表示正在將令部隊進入全面戒備狀態。請你報道。
兩名伊朗官員話俾美國媒體聽，伊朗決定直接對以色列國防軍的襲擊進行報復。喺呢個之前，以色列的襲擊造成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成员死亡，其中包括伊朗驻叙利亚的高级指挥官。这个举动对伊朗进行了威胁。报道指出，伊朗官员4月5日说，该国的军队正在处于全面高度戒备状态，并且表示伊朗已经决定直接攻击以色列，以报复以色列礼拜一发动的袭击。而美国方面的官员表示，美国正在为一场重大的袭击做好准备。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和耶路撒冷都认为伊朗的回应是不可避免的。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认为这场袭击最快在下个礼拜发生，具体时间点可能在下个礼拜斋戒月结束之间。当局指出，伊朗的首要目的或者是针对该地区的以色列或美国的资产，袭击可能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展开。礼拜五当日，伊朗正在为被斩首的将军和其他军队成员展开葬礼。亦是在当日，网络消息指出，亦有伊朗武装补给车队从伊拉克进入叙利亚，装载各种武器。媒体指出，伊朗对以色列发起直接攻击的情况是拜登政府正在准备的最坏情况之一，因为这个导致中东本已经动荡的局势迅速升级。在近2个月的时间里面，伊朗代理人不断袭击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而在这个礼拜，以色列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进行空袭，造成至少7名官员死亡。这个是自2020年以来伊朗遭受的最严重的损失。相关决策由以色列独立做出。 CNN 引述一名高级政府官员的话讲，伊朗在近期曾经向美国发出信息， 当局将大马士革袭击归咎于美国，这个信息的具体内容没有曝光。这个消息得到美国国务院承认。伊朗总统副幕僚长贾姆希迪礼拜五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一份书面信息里面警告美国领导层不要陷入内塔尼亚胡为美国设落的陷阱。他宣称继续支持以色列会令美国的目标受到损失。而在4月4号美国和以色列首脑电话会谈中，拜登对内塔尼亚胡说，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一方。外界认为对外国大使馆的袭击被视为对其所代表的国家的袭击，这个举动反映了以色列对伊朗当局的目前态度。另一方面，有以色列高级官员5号话俾以色列时报听，以色列同哈马斯之间人质交易的调解人未能对该恐怖组织施加任何压力。CNN 之前报道话，哈马斯拒绝了以色列最新的人质交易提议，但以色列高级官员话，耶路撒冷仍未收到该恐怖组织的任何答复。同时，中间人并没有对哈马斯给予压力。以色列高级官员谴责说，尽管以色列在协议上具有巨大的灵活性，但哈马斯的领导人辛雅尔却拖拖拉拉，不想达成协议。卡塔尔领导人的调解人没有联合对哈马斯施加压力，没有驱逐其境内的哈马斯领导人，亦没有关闭他们的银行账户。这些账户里面存有用于恐怖主义的数亿美元。以色列高级官员评论说，辛雅尔不想达成协议，他对加沙人民的苦难不感兴趣，而是正在度等待紧张局势加剧并进一步升级。
4月5号美国东部地区发生浅层地震，纽约、新泽西等地有震感，这个是很多美国东部居民首次在当地感觉到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当日上午报告称，下个礼拜发生 3.0 级或以上余震的可能性是 38%。 大约8个钟头后，当局记录到一次 4.0 级余震，费城、纽约长岛等地区有震感。陈太报道。
而加州大学研究学者表示，礼拜五的地震可能并不表明美东地区在未来会出现增多的长期地震活动，原因是当地的地震断层并不十分活跃。雅虎新闻引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土木与环境工程教授布兰登伯格的话讲，美国各地都有抗震建筑规范，因此每个结构的建造都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震动。地铁等地下结构在地震过程中往往表现良好，如果断层一直破裂到地表，就会出现潜在的问题。而纽约州州长霍彩尔表示，正在度持续检查关键基础设施，到目前为止纽约地震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的报告。纽约地区继续建议市民留在室内，并且拨打911报到异常。
今年清明节期间，民众发现网络戒备森严，原因是北京担心有民众制造已故中共总理李克强。中国网民透露，如果微博、微信搜寻李克强，置顶的都是去世的官方资讯，后续没有即时信息，悼念者亦会成为维稳对象。据悉，在安徽省宿州汴河大桥上，每10公尺有一名警察站岗，引发网民谴责。请睇报道。
仲有网传消息说，美团啱啱开始禁止开放对合肥李克强故居地址订花送花服务，但后来开放。据了解，落单之后店家会接到警方电话，其中一个要求是要求商店提供落订单的人的信息。因此有花店致电顾客，建议近期不要乱来。之前有消息说，有一些民众仍然给去年10月下旬去世的李克强送花， 遭到警察阻止清除献上的花。网评透露话，有朋友社群的他直接话上面明确发通知啦，唔俾清明节纪念李克强。为咗咁样，佢哋清明节仲要去花店值班。仲有人话红星路亦系布满呢啲人，随手发咗条定位微博，就被派出所打咗十几个电话要求删除。网民评论嘲讽话：你哋再送，一齐送去游泳，又系桥上十公尺一景哥。又是查无此地，平子你还说强子的事不是你做的？网民评论说，一个死人还能够牵制住大量的维稳力量，这个可能是因为习近平深深知道八九六四就是因为悼念胡耀邦开始闹起来的。还有网友说，将火塞住，最后会将成栋大楼烧了。现在敏感的日子又多了一个清明节。
中共制度下百业萧条，近期一名银行行长之子录制视频引发网络轰动，原因是小男孩的愿望是继承他的银行家业，引发舆论哗然。有网民表示，现在的中国出现这种情况非常可悲。请看报道。
网络的短片显示，这个小学生所在的班级当日开展语文课造句练习，要求采用我长大后因为乜嘢所以乜嘢的句型造句。这名小学生站上台之后说，我想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继承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我的妈妈是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我屋企的家产。事件引发大量关注，由于小学生话继承银行家产，好多民众感到十分愤慨。由于呢件事反响极大，农业发展银行表示要调查，并且被谣话细路仔的爷爷是农业发展银行的职工，退休已经二十几年，妈妈是普通科技干部。但没有回应谁是银行的支行行长，有分析认为很可能是小孩子的爸爸。微信公众号《捉不到》撰文指出，好一个实话实说的节目，做过句要惹大麻烦，或者以后学校都不敢给小孩子做句了。他说实在太厉害了，尤其是他最后那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原来农业发展银行成他们屋企的家产了，不过前行长是爷爷，现行长是爸爸，副行长是妈妈，似乎这个小孩子说的也没什么问题，确实是他们屋企的了。亦有网友说，小孩子可能是吹牛，捉不到认为你有没有想过童言无忌，万一刚刚是真话呢？而且我觉得在小县城里面这种事似乎没什么奇怪，只是很少能够被披露。他在泛文里面说，更何况只是一个小孩子，已经早早就树立起这种可怕的价值观念了。这些事根本不需要传授，一家都是银行高层，每日耳濡目染，他也觉得自己只需要透过继承的方式就得到这个位置。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评论说，今日一位年少有志的小朋友爆红，原因可能是因为小孩子不会讲大话。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国营的农业政策银行，创立至到现在整整三十年，刚好是三代人的时间，三代全部加入一家公司的事情其实已经不算新闻了。不过今日的小路仔显然未达到会谦虚的年纪，继承我们的家产这个语气好像周公子。官二代的江西周公子元父，20万一公斤的茶叶，奥米加的标， LV 的皮带，但是江是元父还不能够满足他，他还要炫耀人脉和后台，原因是他的爸爸大伯和二伯都是体制内官员。分析指出，这样好像是编造段子炫富的， 是真正发生在中国朋友圈发的都是真的。搜狐公众号先前评论说，这些怨妇反映了出身优越带给他们的便利，是金钱堆砌给他的底气，是对一般人努力改变命运的不屑。对于小朋友继承银行家产的事情，捉不到认为不理说得啱定是错，拍摄影片发出来的人恐怕没什么好下场了。他说现在网络已经开始传播保护未成年人私隐，真的是行长都未急，首先是太监急死了。是不是下一步就要将发影片的人捉起来严厉打击一下，杀鸡儆猴呢？
4月5号消息，北韩在国内阻止公民单肩挎包，并宣称这个是资本社会的行为。该国组建了巡逻队，目前为止任何在上学或上班途中单肩挎住包的人都会被拦下并接受训诫，他们被要求禁止效仿资本主义的南韩人民。在某些情况下，违规者的包被没收，大学生甚至被赶出学校，而单肩背行李包的行李搬运工如果再犯将被关入劳改营。请睇报道。
北韩公民被告知携带背包的正确方式只有三种：双肩背在背上，用单条带挂住跨过双肩，或者用手拎住个袋。有匿名的北韩平壤公民话俾自由亚洲电台听，北韩组织爱国青年巡逻队在咸兴医科大学正门嗰度对一名挂住书包的大学生进行训诫。消息人士话，北韩认为大学生更喜欢单肩包，因为佢哋经常睇南韩电视节目。在平壤一间教师培训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官员宣布任何被发现单肩孭袋的人都将因为传播南韩傀儡文化而受到惩罚。这样的举动意味着北韩打压效仿南韩趋势的动作更加明显。他们认为北韩年轻人在偷看了南韩文化的节目之后会改变行事风格。讽刺的是，北韩高层领导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在上个月底卷入了法国奢侈品品牌迪奥包的事件。他在去年9月访问俄罗斯的时候用手拎住迪奥品牌产品，因为这件事奢侈品公司遭到联合国北韩制裁委员会质询。目前不知道北韩推出的拎包新规是不是跟金宇正卷入的争议有关。近几个月以来，朝鲜半岛局势不断升温，南韩多次跟美国及其他盟友国举行军事演习抵御北韩威胁，而北韩亦跟俄国结盟互相输送军火和技术，导致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